道的题目是传福音报喜信，我们邀请到罗东基督长老教会王荣信牧师来为我们证道，我们以下时间交给他。
蔡牧师还有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早上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到我们那么特别的一个礼拜堂来聚会，因为旧的礼拜堂我是来过很多次，但新的这个礼拜堂是第一次来。我想成为一个基督徒跟一般宗教信仰的人有一个差别，可能我们很少去想过。我们可能想到的是一些仪式的不同，信仰的这个神不一样，或是我们的很多的宗教礼仪不一样。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跟一个一般信仰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在于你的生命是有使命的，你的生命是带着使命的。一般的信仰，他们可能是需要的时候，他们到庙里或是到他们神明面前，在那里祈求，有求必应就够了。他需要什么，他祷告；他需要什么，他献祭；他需要什么，他在那里祈求，甚至许愿，然后他就得着了，他就满足了。但是一个基督徒跟一般传统的信仰很大的差别是，你的生命是有使命的。因为从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领受到从耶稣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付给我们的一个使命，说你们要往普天下怎样去传福音。哇，这个是好像是一个很容易，但是又是一个很困难的。特别我们总会明年要迎接福音来台150周年。在这个时刻，我们就开始这几年在推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动，叫做101。为什么？因为在早期我们教会曾经来推动一个运动，叫做贝加运动。这个贝加运动让我们整个台湾的这个教会，特别是长老教会的这个教会的数目能够增加一倍，信徒也能够增加一倍。所以令我们感到有一个使命，是在这个新的时代，在这个150周年的时候，我们期待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的人数能够怎样，能够倍增，让我们的教会数也能够倍增。所以会做数学的人就开始算一年如果能够增加多少人，然后几年增加多少人，然后几年内我们就可以增加一倍。这个我常常算过不过好像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大的困难。我告诉他们说，如果在这五年内你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可以带一个人来信耶稣。五年，我不是说一年一个，也不是说一个礼拜一个，是五年你如果可以带一个人来教会，那五年后我们教会人数怎么样？就会增加一倍，容易吗？好不好？我们现在就心里这样说，主啊，五年不是一年哦，也不是两年，也不是三年，五年我带一个人来信耶稣，不管是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或是我的同事、我的同学，我就带一个人来信主，那我们的教会就这样，人数就倍增了。可是弟兄姐妹都跟我摇头，牧师很难呢，很难呢，我带我爸爸带10年都还没有办法信耶稣。我带我弟弟、我妹妹，带我同事，带了10几年，他连教会都没有来过，要怎么信耶稣？到底我们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们不是说我们要传福音吗？那什么是福音呢？福音不是好消息吗？是不是？那因为罗东的教会刚好在夜市里面，不是夜市旁边，是在夜市里面所以。常常我们看到夜市的旁边有一些店面跳楼大拍卖啦，什么老板跑路啦，什么什么都有，什么噱头都有齁，而且都是很吸引人，什么一折啦齁，或是什么甚至没有折的这样齁，反正什么东西都是，哎呀，你常常看到好多人就挤在那个地方，好像那个衣服不用钱，好像那些东西不用钱一样。因为什么？因为平常那个店还算有点水准，一件那个衣服齁，要1000元，现在剩下100块，现在剩下220块、550块，哇，用抢的。福音本是好消息， 人家夜市，人家店面挂个跳楼大拍卖，跳个什么一折啊，0.5折等等，就有人抢购。但是好像教会再怎么跳楼大拍卖，也好像没有人来抢购的样子啊。到底我们的福音哪里出问题？我们所要传的福音，我们所要传的福音是什么？为什么对今天的人，或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吸引力呢？圣经告诉我们，其实福音的一个很中心点，福音不是告诉人家你生病会好，福音不是告诉人家你生意失败来信耶稣你会赚大钱，福音不是说你遇到困难你祷告了什么事情都能够解决一帆风顺。福音很重要的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说，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本身就是福音的一个内涵，耶稣本身就是福音的中心点。那么在耶稣身上，他所要带来的是福音，而我想不单单是他所讲的话语。我们常在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可以啊，从里面读到很多关于耶稣所传讲的福音的内涵。但是我们也这样讲啊，牧师每个礼拜也是传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还有约翰福音啊。但是为什么耶稣所传的福音那样的吸引人，而我们所传的福音却没有办法引起任何人的共鸣呢？让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可能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题目，也是一个很传统的内涵，但是要跟大家提醒或是挑战的是，问题可能最终出了问题是出在哪？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同样的内容，我读神学院也好，或是我从开始认识主以后开始会读圣经，我圣经读了好几次，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也是读了好几次，耶稣的故事已经听到已经滚瓜烂熟。所以当我当牧师的时候，我比较占便宜，我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就是基督徒，我从开始听得懂人家讲话，就听的是圣经故事，而不是听那个一些其他的故事。我会唱的诗歌都是圣诗，都是主日学教的诗歌。所以我到现在流行歌齁，几乎没有一首会唱。我有从小就唱圣诗，唱主日学的诗歌，没有唱。所以当我当牧师的时候，我可能比别人更占便宜，因为我对圣经很熟，我对福音信息很熟，所以我如法炮制，照着耶稣所说的，我就这样传讲。但是我传讲的这个福音，到底有没有能力？罗马书这样，保罗这样体会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这个大能本身有那个爆炸力，有那个甚至是破坏力。有那个让那个坚固的石头，让那个坚固的堡垒能够被炸开来那种力量。但是今天我们的福音传的有气无力的，我们今天福音传的实在是有一点委曲求全，好像我们还要有来店里，我们还要送东西，都不一定有人要来啊。我每一次如果特别是母亲节或是有特别的节日教会有时候会准备礼物，我就告诉弟兄姐妹说，好不好，利用这一次的机会，纵使你的妈妈从来没有来过教会，你就为了告诉她今天会去教会领礼物，好不好，你邀请她来，都很难呢。有来电你都还很难请人家到教会来。到底我刚才讲问题出在哪里？保罗是这样体会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跟第九节，他这样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 我从保罗这一段话里面似乎去体会到一件事情。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单单用他的嘴巴，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看到的，我们领受到的整个基督教的这个教义的完整性，不是从耶稣开始，是谁从哪里开始？是从保罗开始。保罗把耶稣的教训，把旧约的教导，把它开始做系统，做整理。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他把这些信仰的内涵能够成为像因信称义，像什么这样等等的很具体的，或是很完整有系统的这个神学，让我们今天的人才能懂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基督教。但是他深深体会这些坐在他前面领受保罗在传扬福音的这些人，他提醒他们说，你们听见的，你们看见的，你们领受的，哇，原来不是只有用耳朵听，还有用什么？用眼睛看。而且这个领受的意思，领受的意思是你要体会到那一份心。有时候我们听人家讲话，我们看人家讲话，听人家讲话，你说牧师讲话也可以用看的，可以啊，你看他的表情，对不对？同样的表情，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不太一样。一样的高兴，你看他的脸就知道他真的高兴还是不太高兴。生气也是一样。有时候特别看到两小无猜吵架，我就觉得很好笑。虽然我也曾经年轻也两小无猜过哈。看到那特别是有的我们这些姐妹们很生气，可是一看就知道她不生气。其实她是跟她男朋友可能是其实借由这样齁增加感情的这个增加这个感情的这个浓度。所以听一个人讲话，不但是用耳朵去听，而且用眼睛去看，但最后一个是用什么？用我们的心去领受啊。有的人齁满脸笑脸，你好你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可是你知道什么？它里面是虚假的。你感受不到诚意，你感受不到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真的是这样想。虽然他脸也是笑笑的，他的嘴巴一直说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抱歉啊，但是你还是领受不到。保罗这一位伟大的使徒，这一位把我们的福音信息能够完整的建构起来的这位保罗，我相信他的讲道，我相信他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内涵到各方面都会比我更完整，都会比我们当中的人有更有逻辑，更有他的这个建构。但是他要这些听他传讲福音的人，不但用耳朵听，而且用什么？眼睛看，而且用什么？用心去领受。为什么？原来这个福音最粗浅的方式是用嘴巴来说，但是福音真正能够打动一个人的心，福音真的能够进到一个人的心里面，让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改变。我自己在教会牧会今年第32年，我就深深体会到，原来是你的生命的问题，原来是传福音的这个人的生命的问题。今天不是只有在讲牧师，今天是在讲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耶稣给的这个大使命，耶稣给的这个大使命，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个大使命只给牧师，只给传道，或是只给长老，只给执事，不是的。这个使命是对于每一个来到他面前，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愿意承认他是你的救主，愿意承认你的一生在他的掌管里面的人。耶稣是对你，对每一个人的呼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还我所教导他们的，还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这样教导他们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是对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这样的一个吩咐。所以从开始牧师就说了，我们基督徒跟去庙里烧香拜拜的人差别在哪里？ 差别不是只有说我们拜的神不一样，方式不一样。他去拜任何的神，他不用带着使命了，对不对？他只是说啊，我儿子要考试哈，虽然他很笨哈，他都没有念书哈，求你哈，求神明保佑，让他考上台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祷告？那他不需要什么哈，就是他许个愿啊，他说如果你让我怎么样哈，我就怎么样哈，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来这里敬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圣经怎么说？保罗怎么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怎么样？他说，这个使命已经交代在你手上。这个使命已经交在你手中了。你推也推不掉。保罗是说，说什么？他甚至用一个很无奈说，他说是不得已的。因为不传福音这样，我就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保罗好像，他这段话好像让我们觉得他好无奈齁，他好无奈的样子齁。保罗不是无奈的意思啦。保罗是反而是告诉这些弟兄姐妹们说，你们不要觉得无奈，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这是主耶稣对你的托付。你如果愿意甘心乐意的，如果你愿意甘心乐意的来承担这样的责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开始。如果你觉得这是重担，如果你觉得这是负担，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得不，是一个无奈，当然我们传的福音怎么会成呢？你知道吗？在台湾这三四十年来，啊，直销的这个风潮一波再一波齁，我记得三十几年就有这个直销齁。那有一位教会的老姐妹，她很爱主啊，但是她是寡妇齁，她身边的钱也算是有一些钱，但是不是很多。那所以她很想为教会，很想为这个许多的事情能够多一点奉献，可是她心里就有点担心嘛齁。他只有这些钱，虽然算起来也算多了齁，可是每用了一万块就会怎样，就会少一万块，因为他没有收入啊。所以他就想，诶，我应该可以怎样想办法赚钱吧。所以他听到直销他就很高兴。啊，不用上班，在家里就可以做直销。而且他用的产品也很好。哦，真的很好。哦，所以就告诉他说，这个进货价500块，那你卖给人家1500，你就赚1000。好不好？赞！哎呀，他就很单纯哦。因为我认识这位老姐妹，她真的不是贪心，因为她有钱，她就奉献。她虽然是寡妇，而且是已经没有工作，但是她一旦有钱，她就奉献。所以我知道她跟我讲的意思，因为她是为什么告诉我？因为她后来哈，她家的整个那个房间都是放直销的东西，都没有卖出去，都没有卖出去，为什么？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他不知道怎么推销。对不起，我用这样的例子好像很奇怪，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福音进到你的家里面，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办，你也不会做，啊，你也觉得，因为他后来他其实他是认赔的，他是觉得说啊没有关系啦，一共洗碗巾都提来自己用齁，自己用嘛齁，啊，保养品都拿来自己吃齁，反正就是这样嘛齁，就是反正当然还好不是他全部的积蓄啦齁，他只是用了他的部分的钱齁，所以他就认赔。当我们福音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怎么样能够愿意为这个福音付上代价。在这里面讲到一个王叫做大卫。其实我自己对大卫小时候啦齁，听大卫的故事是很感动。我觉得大卫真的是太棒了，太棒了，又能够年纪轻轻的大卫怎么样就把那个哥利亚就把他对付掉，而且还是用甩弓没有穿盔甲就把他杀了。后来他又当了王，他又征服了这些很多的国家，然后建立了这个大卫的王朝。但是越来越大以后，自己会看圣经以后，就发现说这个大卫这个人很可恶齁， 常常哦有事没事就犯罪哈，有事没事就乱来这样，哇，就觉得很可恶嘛。一直到我比较长大以后，甚至要到我开始当传道人以后，因为我要讲道，当我要讲到大卫的时候，我要怎么说？那在《使徒行传》第13章22节，这里这样说，他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好难哦，因为我刚才讲过了，如果你认识大卫的话，他真的是很糟糕的人，对不对？以我们现在的社会标准来看，还是很糟糕，不要说两三千年前。但是我一再的去领受到大卫这个人很可爱，他比我们可爱的地方是，当他面对他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他几乎没有推迟过。当先知拿单对他说，这人就是你的时候，大卫没有辩解，没有说任何的话。各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包括牧师在内，我们哪个人没有犯过错？但是我们有谁像大卫那么样的勇敢的去面对我们的错误？犯错大跟小没有分别，不是因为说啊你犯的错误很小啊，所以不需要承认啊，犯大一点错再来承认，没有错误没有大小的分别。但是有谁能够像大卫那样的勇敢，那样的诚实的面对他自己生命当中的破碎，面对他生命当中的问题？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各位，我们传福音常常不是因为我们很完美，你知道吗？我们以为我们传福音是很完美，是我们传福音传得很好。对不起，我自己在教会32年特别我当32年的传道人这个当中，我发现不是因为我们很完美，是我们把福音传出去，而是让人看见福音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有效了。如果我非常健康，从来不需要吃药，我跟你介绍一种药，吃了身体会好，通常没有什么用啊。我通常要告诉你什么？你不知道我以前齁体弱多病齁啊，三天两天要住院齁，要急诊，可是我吃了这个怎么样？我现在就好了。不是我每一次吃我就好了。诶，可能有时候比较有效一点了。我常常被我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就觉得好特别。原来他的失败也可以成为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常见证的是一个很美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生命的一些错误、一些丑陋的一面，反而让我们看见福音的重要性，也看见福音的必要性。有时候牧者同工在一起都有一些心里面的难过啊，觉得教会怎么那么多的问题。对不起，我不是说和平教会了，和平教会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为什么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牧师讲道也讲了啊，上课也上了，可是信徒当中还是有那么多的问题？因为都是牧者，所以我有时候讲话就比较随便，要带一点开玩笑。我跟他讲说，你要感谢上帝啊，如果你的会友都很完美啊，都遵照上帝的旨意，都照着这个一切都这样做，那牧师就失业不是吗？那还需要牧师吗？好，所以这个是有点这个轻松讲笑话，就是因为教会很多问题才需要牧者，就是因为弟兄姐妹还不够成熟才需要牧者，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要去面对的挑战才需要牧者。我想你这个人不是因为你有一天很完美了你才可以去传福音。大卫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但是上帝在他这个不完美的生命里面，他建立了以色列第一个王国。其实有点矛盾啊，第一王国建立应该在哪里？在扫罗，对不对？以色列第一个王是谁？是扫罗，不是大卫。可到今天为止，他们叫做什么？叫做大卫王朝。他们的国旗上面那一颗星叫什么星？叫大卫之星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是合上帝心意的，不是因为他很完美，是因为上帝在这个不完美的生命里面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作为。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会觉得我们可能啊，大家啊都来当牧师好了，或是我们大家都来当啊某一个职分。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带着使命，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工作可能都不太一样。保罗在那里分享说，当他面临着不同的人的时候，当他面临着许多不同的人的时候，他设法着来成为不同的人。其实保罗在分享的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好像是百变的齁，一直会变的人，不是那个意思。其实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其实保罗他也自己也知道，他自己本身并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人。所以他面对了这些信徒们，要提醒他们，在你们的周围，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当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的不是你的需要，而是什么？看见别人的需要。我有时候看到很多人在传福音当中，会让我比较觉得有一点压力，因为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是用他的需要。什么叫他的需要？我刚才讲，因为教会说要101，所以刚才牧师说的，我们教会比较宽松，五年带一个信耶稣，所以怎么样？哇，他就好像为了他的业绩齁，一定要拉一个人来信耶稣。所以用尽所有的办法，甚至用一种叫恐吓的，说你如果今天不信耶稣齁，将来怎样？你就会下地狱齁，你不信耶稣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齁，用这样的传福音的方式，并没有办法真正让人领受到。可能听到了，看到了，但是没有办法领受到。我真的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好用心，请人家吃饭啦、送礼物给人家啦、常常去拜访啊，常常去关心啊，但是还是不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看到他真正的需要。你没有看见他真正的需要的时候，你常常是隔靴搔痒，没有办法真正去掌握到他的需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领受到。所以在这个这里面，保罗意思不是说因为有人读了这段圣经以后告诉我说，哦，牧师，我知道了，如果他很喜欢喝酒，那我要怎么传福音给他？陪他喝酒如果他喜欢吸毒，我也跟他吸毒对不起，请你不要这样误解这个圣经的意思啦而是当你不管你的周围任何一个人，你可以看到他真正的需要。一个人为什么吸毒？你看他真正的需要。一个人为什么流连忘恩在那个酒店里面？你看见他的需要。一个人为什么他常常会生气、会暴怒？你看见他的需要。这样你才有办法能够真正让他领受到福音真的是什么？是好消息。当你能够针对他的这个需要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进到他的生命里面，进到他的最深的地方。所以在这个里面说，保罗说他只有一个心，就是要跟与别人要来同享、同分享这个什么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最后牧师还是要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你很重要。虽然传福音这个主题不知道多少人讲过了，而且根本不需要牧师讲，对不对？传福音真的是不需要牧师讲，你自己当基督徒都已经很清楚很明白的事。但是不是，当然技巧可以帮助你，当然你用的这个传福音的资料能够帮助你， 什么四律啦，什么福音桥啦，等等的，这个都可以帮助你。还有去训练，训练啊，怎么跟人家对谈啦，怎么样跟人家啊分享，这个都有帮助，这个都有帮助。我不能否认，传福音的方式啦，传福音的啊场地啦，传福音的啊策略啦，这个都能够帮助我们达成这个传福音的目的。但记得，永远是一个原则是，只有生命才可以这样，可以吸引一个生命。只有生命才可以影响一个生命，只有生命才可以生出生命来，不是这样吗？所以你很重要，关键不在于其他的事情，关键在于你能够活出正确的你用心的在你所要传的福音的上面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灵修，好好的装备自己，然后你专心的在那一个人的身上，不是在那一些人的身上，不是要把你的需要套到他身上，而是看到他的需要，看到他的欠缺，看到他的苦的痛苦。当你可以摸着他的痛苦，摸着他的需要，你所给的才能够感动他，你所给的才能够吸引他，你所给的才能够成为他的帮助。所以你非常的重要啊！这最重要就是最重要最后的最重要。保罗讲到最后，他提醒这些所有的基督徒们说你很重要，所以重要到什么程度，请你要小心了。牧师最后就是要提醒我们说，传福音的人要小心。箴言里面这样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我就问弟兄姐妹说，请问在教会里面谁最有可能说错话？谁最有可能？谁讲最多话啊？你们怎么知道？牧师说最多话，所以牧师最有可能说错话。常常无心的有心的不管，牧师最容易说错话，因为牧师说最多话。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用很多的话语，我们要传福音，但是记得你讲越多，你犯错的可能性这样就越大。保罗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我却怎样，我却被抛弃了，我却被舍弃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在传讲的，我们自己都没有注意。我们告诉人家要有礼貌，可是我们常常没有礼貌。我们告诉人家啊，那个哈、啊、要怎么样哈、啊？像有那个啊，有的爸爸哈 啊，就告诉孩子说哈、啊，哎，不要一直看电视哈、啊，看电视哈、啊、对眼睛不好啊。结果谁在看电视？爸爸在看电视哈、啊，爸爸一天到晚下班都在看电视哈、啊。哎，不要一直打，哎、不要一直上网。啊，也要休息一下，谁最没有休息？大概讲那个人就一直都没有休息，在上网。我们传福音本是好意，传福音本来就要将好消息，要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传给别人。但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照顾，如果我们只是一直在照顾别人的生命，一直在注意别人的需要，一直想要满足别人的。这个需要，而忽略了照顾你自己。当你的生命出了状况，当你的生命开始没有办法平衡的时候，你所传的福音就成为什么？成为一个枉然。我会这样说是，我其实比较不是在说你们，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最会说错话的是谁？是牧师。我自己在教会32年，我看太多最后失败的牧师。我也这样提醒我自己。台上哇，彼此相爱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忽略了照顾你自己，忽略了照顾你的家，忽略照顾你的孩子，忽略照顾你的先生，忽略照顾你的太太。你传的福音到后来是枉然。也提醒弟兄姐妹们， 热心传福音，好事还坏事？绝对是好事，对不对？但保罗提醒你说，谁很重要？你很重要。你热心传福音，把你的家都冷落了；你热心传福音，把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好。你没有照顾到自己的时候，你所传的福音到最终成为枉然。恳求神保守看顾我们。和平教会我实在是不熟，实在是不熟啊！但是，所以我不是针对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来说话，而是我真的是要大家一起来互相勉励。明年就是总会的150周年，要我们101，要我们传福音，要教会能够倍增，人数能够倍增。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人，如果没有正确的这些基督徒，我们要传什么福音呢？我们要传什么福音？我们要告诉人家福音是好消息，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新造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但是请问你的邻居、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听到了、看到了，有没有领受到？如果没有的话，那不是很可惜吗？不是很可惜吗？求神帮助我们，也继续带领我们，我们从保罗身上再一次的反省，一起来思索这个2000年来最古老的问题，也是最容易懂。我觉得很容易懂，传福音很容易懂，但是也是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否则哦，全世界都应该这个时候怎样啊？都应该信耶稣了，不是吗？啊、哦，如果福音真是好消息，福音又是上帝的大能，2000年也够了吧？应该全世界人都要信耶稣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我们在历史当中看见，我们一再一再的失败，一再一再的让我们所传的福音叫做徒然了。恳求神怜悯，恳求上帝与我们同在，我同心来祷告。